你好，欢迎来到熊毅唐诗五十讲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会带你进入唐诗的世界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猜想大概率上你小的时候一定被父母逼迫在众人面前背过唐诗。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还有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什么的。然后呢，上小学中学学过几首。如果念大学没进中文系，大部分人跟唐诗的缘分基本上就止步于此了。这样的人生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没有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么过的。不读更多的唐诗，既不影响人职业的晋升，也不妨碍财富的积累。毕竟这个时代离唐朝已经隔了1000多年了，要应付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，要学的新东西，那真是排山倒海。这压力和诱惑太多，可时间和闲趣太少，那古老的唐诗还值得花功夫去学吗？好，如果一定需要理由的话，三个够不够？第一，唐诗能给你语言匮乏的人生场景提供最佳表达方案。你想啊，人总有那么一些时刻，你站在城市最高的楼顶，望着底下的万家灯火，心绪起伏。你出差在外，午夜梦回，一时恍惚自己身在何处。你工作勤奋，豪情满怀，却总觉得无法施展。你站在立交桥上，看着车来车往，想起家乡清澈的小溪，后山的竹子。你为一个人辗转反侧，不知道如何表白，说出来又怕尴尬。你送别好友远行，饭局上觥筹交错，人散后长街孤影。你看到春去秋来，镜子里自己又添了一些白发。总会有一些这样的时刻，你百感交集，心里万马奔腾，话在嘴边，却只能发出最简单、直白甚至粗糙的几个感叹词。幸好科技进步很快，但人性进化很慢。你经历的登高、羁旅、欢聚、别离，你体验过的欣喜、惶恐、悲伤、豪迈，唐人也有。不一样的是，他们还有诗。如果亲近唐诗，你就有了这样表达的可能。登高望远，你可以说，江寒秋影雁初飞，雨客斜湖赏翠微。思念远处的亲人，你可以说，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事业暂时处于低潮，想换工作，你可以用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来激励自己。厌倦红尘，你能想起来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，来安慰自己。告别时刻，你说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，对朋友有依依不舍，也有拳拳祝福。心有所属，暧昧不明，你隔空发一句，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拉灯红。懂的人自然就懂了。唐人的诗句可以教你胸中的快垒，自己说不出来的让他替你说。第二，唐诗能提升你对美的感受力。美在生活中无所不在，不分天南地北古今中外。但一个人到底视而不见，还是敏锐捕捉？到底是只能过平庸惯性的生活，还是能够过上超越的审美的生活，则取决于对美的感受力了。唐诗里岁月柔软，风物沛然，诗里有明月关山，有大漠孤烟，诗里有寒来暑往，春日东风解冻，桃花灼灼，夏日雷雨阵阵，梅子金黄，秋日寒蝉鸣，白露降，冬日温淡酒，待归人，山川四季，浩浩汤汤，足以激活现代人被工具理性疯狂节奏折腾的麻木的神经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也许会因此而发现生活中更多也更深刻的美。第三，诗的趣味可以让你显得更高级。所谓高级感，无论内在的还是外在的，总会站在实用性的反面。所以不难预见，当一个社会经济迅速发展，就像万梅刚老师说过的一样，名包和名表的光环褪色之后，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资比奢侈品更贵的时代。 据说《经济学人》杂志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新装备，但在中国还有点不接地气。唐诗这种看上去没用的东西，也许会成为咱们的新奢侈品。越是忙碌的人，越需要无声地告诉别人，我还有点闲情逸致。读点别人不那么熟悉的唐诗，对于你来说，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接受度更广，也更高级的炫耀性消费。说完了上面三条实际的理由，我还有一条，在我心目中很重要的理由，唐诗可以平衡你的思维方式。语言和思维是高度同步的，我们用怎样的语言说话，就会用怎样的语言思考。唐诗运用的古汉语，在我心目中是全世界最好的诗歌语言。它在日常沟通、哲学思辨和严谨定义上的种种缺陷，一旦放到诗歌的世界里面，通通变成了不可替代的优点。越是常用的古老的汉字，意义越是含混多变。可以说古汉语是一门相当不精确的语言，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，使它可以传达丰富的言外之意。它不会精准地指向一个点，而是会框出一个范围。点的意义非此即彼，范围的意义却可以或此或彼。前者是算法的语言，精味分明，秩序井然；后者是意会的语言，大音希声，心有灵犀。常人往往顾此失彼。作为现代人学习唐诗，你可以仔细去发现平衡当中的妙趣。如果你还学习过我的佛学课，不妨把这唐诗课当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思维平衡的解决方案。前者是言传的极致，锻炼思辨力；后者是意会的极致，锻炼感受力。不过整部全唐诗总共48000多首，用一个50讲的课程来承载，最大的困难是究竟选哪些诗出来。不管怎么选，都一定是挂一漏万。所以我这个课程不打算像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那么讲，既不按照初唐、中唐、晚唐画时间段，也不会抱着边塞诗、田园诗、闺怨诗的类型仔细辨析，既不会絮絮叨叨于初唐四杰这种组合，也不津津乐道于大李杜、小李杜这种文学 CP。 因为我知道多半你也不打算拿唐诗研究作为职业，相反我会站在你拿得走用得上的立场，把唐诗分成登高、怀古、羁旅、壮心、田园、思慕、聚散、忧愤、感时、隐逸和快意11个情绪和场景单元，然后勾选出我心目当中最合适的唐诗，帮你在绝大部分无言以对的词穷时刻，总能随手拈出一首唐诗，一时间茅塞顿开，酣畅淋漓。当然事先声明，选诗有我很强的个人偏好，比如表达相思爱慕的诗歌，我很任性的把全部的配额留给了李商隐。当然我是有理由的，最动人的爱情一定是禁忌之恋，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。再比如说起山水田园，我读取王维而舍弃跟他齐名的孟浩然，是因为我觉得唐诗贵在天然，孟浩然显然用力过度了。当然具体分析诗歌的时候，我既会用很粗的分辨率勾勒唐诗世界的全景，也用很细的分辨率从社会风俗、典章制度、修辞艺术、文字音韵等等角度带你去看通常的注本和赏析本里看不到的妙处，帮你激发美感，训练对于意会的语言的感受力跟日常的算法语言达成平衡。我也真心希望在这门唐诗课终结之后，你能够真的倾倒于唐诗之美，爱上唐诗，而不仅仅因为唐诗是我们的民族的。第一讲我们先从一个现代人熟悉的场景出发，登高望远。当年轻的杜甫第一次登上泰山，他会怎么说？而对于他的话，你又可以怎么用？